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神生死都管，只是说你要信靠他，要趁着活着的时候信靠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神不仅掌管死人，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因为如果他掌管一切，人的生死当然在他手里，人的生死在他手里，那属他的人，神一定会更新叫他复活的。那么如果我们再把它讲久一点，神是活人的神，神不会死的，神是一直活下去。亚伯拉罕可以死，以撒可以死，雅各可以死，神不会死，神是一直不断的，那就比较是出埃及记里这个意思了。当然都有这个意思哈，神是活人的神，你要趁着活着的时候信他，神是死人复活神，这两个意义非常重要，在马太福音22章讲。但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跟亚伯拉罕应许，跟雅各应许，跟以撒应许，都会实现的，万古长新，不会改变的。即使现在过了这么几百年了，各位过几千几万年，神的话一字一句通通都不会打折扣，句句都会实现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才好。现在可能以色列没有这样的信心，甚至摩西恐怕也没有这样的信心，就是说我这位神是像亚伯拉罕曾经应许，以撒雅各都应许，他们的话会实现。你说啊，会实现？我们受过400多年的苦会实现吗？各位，你能等神等400多年吗？哎呀，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400年、4000年、4万年，我们都等。我们凭着信心等候，我们坚定的等候，我们等候的时候努力的工作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你们很苦，但是这位神没有改变，他向他们的应许都会实现，他怎么带领他们也会怎么带领你们。对我们也是一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摩西就战战兢兢的不敢观看，主对他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各位，什么地方是圣地呢？你说耶路撒冷是圣地吗？迦南地是圣地吗？各位，上帝所在之地是圣地，上帝无所不在，所以所有地方都是圣地。各位，什么地方是圣时或者圣日呢？各位，上帝所在的时间就是圣日，就是圣时，所以没有哪一天不是圣日，不是只有安息日是，不是只有主日是，不是只有复活日子是，不是只有耶稣复活的日子是，不是只有圣诞节的日子是，天天都是，每一个时候都是圣地、圣时、圣人。谁是圣人？只要有神的灵的人都是圣人。那神的灵是乐意降临在每一个他的儿女身上，我们都是圣徒，我们应当被神的灵、被神的道分别为圣出来。什么是圣事啊？当然我们会说，哦，只有圣餐，只有洗礼，那是圣事，天主教还有其他的。但是我们会说，这个世界上哪一件事不是圣事？只要神的圣灵在工作的事情，神的灵在里面作为的，都是圣事，都是圣礼。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吧，吃喝生死每一件事都是圣洁的。我要表达的就是，各位，每一件都是圣的，因为神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。即使在一个焚烧的荆棘当中，即使在一个很在旷野里面，在死坑里面，在罗马的竞技场里，在波斯的王宫里面，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，都是圣地。如果我们尊主为大，都是圣日，每一个日子啊，什么佛诞节啊，什么不吉祥日，都是因为都是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。每一件事，你扫地、你报税做的都是圣事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是这个圣餐和洗礼没有特别深的意思，但我们也要说，在那些事上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如果没有圣灵，如果没有信心，那也不过是形式上的水和饼而已，没有特别的意义了。我们敬畏上帝就很有意义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圣地，是我在这里的，我要在这里做事。各位，我真的在想到说，西乃山那个地方很平凡，那个地方有什么了不起？哎呀，在那个平凡的地方，上帝可以显现呐。西乃山不像喜马拉雅山那么伟大，事实上我们今天完全好像看不到，我们去的时候看觉得很失望，这个山比起那个险峻的山差远了。哎，上帝就是常常在最平凡最渺小的地方显出他的独特，他的圣洁，在最渺小的人身上显出，在死亡身上显出 他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的力量，渺小人身上显出他使用渺小器皿。好，感谢主。脱下鞋啊，那是一种恭敬的态度。然后这位活神，这位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永远的神，一代一代，人会死他不会死，他会继续进行，他会把他所有的应许都实现，而让这些曾经信靠他的人也都复活的神，在他的子孙身上也会继续做奇妙工作的神。我的百姓是我的百姓，我跟他们祖先立过约，虽然他们忘记了我，他们也以为我忘记了他。弟兄姐妹，你也以为神忘记了你，有时候也以为我忘记了神，不想依靠他了。神没有忘记我们。我们在埃及，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困苦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艰难，神都看见了，真是看见了。他看见，他也知道。好，不过我们也要小心啊。当神看见的时候，当神知道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小心。神看见的不仅是我们的苦，不仅是我们的难要帮助我们，也看见我们作恶，他会刑罚，会审判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看见和听见神的全能，不仅是非常欢喜，求主也让我们产生敬畏，不敢造次，不敢随便。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啊，我们也听见这个声音吗？就好像以实玛利，就是神听见，神听见，神看见夏甲的苦，神听见，神看见夏甲的难。我们谢谢主，神看见来帮助我们，神也看见我们的错误来制止我们，来纠正我们。他是一个全能的神，他既慈爱又有威严。我下来要救他们，你来，我要差你往埃及去。我下来要救他们，呵呵，上帝要下来救他们。各位，上帝有上去下来吗？啊，对，我们在雅各在伯特利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在那梯子上上去下来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也说这样的话。耶稣说你们将要看到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的身上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。上去下来，哎呀，那只是指上帝无所不在，人子是那个天梯啊，上帝的使者也被上帝差遣上去下来，要帮助，要报告人间的事。当然神完全不需要这些天使来报告，神自己会上会下，神自己不需要上下，他什么都看得到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也什么都能做。好，不过这里用拟人化的写法，就是我现在要下来了，耶和华从天上要下来，要救他们脱离。这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说我下来。在出埃及这里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的。创世纪第十一章还有第十八章，上帝下来，上帝下来，我们还是说上帝都无所不在了。当他说他下来的时候，好像就是比较特别有拟人化的情形，就是特别要提醒人呐、啊。那个十一章的时候，神下来是要变乱人的口音；十八章的时候，神下来是要看一看索多玛、俄摩拉的罪恶是不是真的像他在天上所听的一样啊？这是创世纪十八章第二十一节，我下去要看。神不需要下来。第三十四节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，我下来要救他们。好，神看见，神听见，但神可能有很长的等待。神不是没有看见，不是没有听见，神的等待是有他的原因。神要磨练那义人的信心更坚定，神给恶人在好像一直不施公义的时候，给恶人悔改的机会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我们会觉得好像神给恶人太多机会了，但如果你觉得神给太多机会了，神其实也给了你太多机会。如果你觉得神给义人的磨练太重太长了，那么让我们，如果真的是义人的话，我们愿意上帝更多来磨练我们，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火一样的试炼，就比被火炼过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。我们不要怕神给我们的磨练，我们要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，我们就非常喜悦被上帝来磨练。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的话。神让以色列受苦受难，神让我们有的时候个人也好团体也好，好像神听见神看见，为什么坐着不理呢？诗篇也有很多这样句子，耶和华你为什么坐着不理，这要到几时呢？我们都不灰心，我们都不丧志，我们都知道主 没有做错，主的时间是最好的，主的带领也是最美好的，让我们就信靠，就顺服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最有智慧的。神下来，我们讲过，这是一种拟人化的写法，其实他随时都在，只是当他在讲他下来的时候，我想是特别提醒警告世人，上帝好像御驾亲征，亲自来，其实他随时都在。在这里特别讲到他下来，我想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他特别要把他的灵放在摩西的身上。他下来，其实我们看整个出埃及的话，就是摩西去，摩西就是耶和华的使者。我觉得在整个出埃及里面这件事情，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当然是天使，是耶和华，但是也是摩西。神摩西在很多时候就是表现出他就是耶和华使者，他来去到埃及，代表上帝对法老说话，代表上帝对百姓说话。我们总是说我们应该谦卑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但我们也总是应该说，主啊，当你使用我们的时候，盼望我们不羞辱你的名，我们所有的圣洁良善来显出你一切的荣耀。35节，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？人弃绝了，神却大大的使用了。感谢赞美主，神的使用而且是这么的奇妙，给他升的好高哦。摩西是降低，降的好低，是一个逃犯，是一个被埃及人弃绝，被法老追杀，被他的同胞也弃绝。在这一点也是预表了每一个神的仆人，包括耶稣基督，外邦人犹太人都弃绝，他家里人都弃绝，甚至天父也弃绝耶稣，他却始终顺服天父。愿我们也有这样的心。神却借着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，派他做首领，做救赎的。哈，很有意思哦。摩西是首领，其实摩西也是审判官，因为我们在出埃及记里看到他总是在那里替百姓做判断的工作，虽然做的有点不智，以至于叶特罗要提醒他训练百夫长，训练那些有才能的人。但是神叫他做首领，是带他叫摩西带他们出埃及，叫摩西带他们成为一个领袖，往流奶与蜜之地去。审判官呢也有做，但是斯提凡就把它换成做救赎的。审判官是定罪的，救赎是拯救的，是整个以色列人基本上是被救赎的。当然因为他们一直不信，最后可以是被审判的。那不信的都被审判了，信的是蒙了救赎的。36节，这人领百姓出来，领以色列人出来了，然后在埃及，在红海，在旷野40年间行了神迹奇事。哦，我们很被感动。在埃及行神迹，那是10个灾；在红海行神迹，那是把以色列人救脱离患难，把埃及军队通通消灭。在旷野行的40年的神迹其实就更多了。当然这40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和有希伯来书第3章第4章都看到，也是惹神愤怒的40年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再多的愤怒，再多的错误，在上帝的手中都还是对那得救的人是一个恩典，是一个拯救。生命记第8章第2节，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。所以那40年要有一个最好的结果，神有一个心。那40年当然是有惩罚，让他们多走38年，让他们多被晒太阳，多受痛苦，甚至在上一代的人在这38年都倒在旷野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。但是有一个最正面的，就是让他们学会一件事，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那问题是他们学会了没有？问题是这38年或40年受的苦你学会了没有？神就是要做这件事。当然还有别的事啊，让你经历神迹奇事，衣服没有穿破，脚也没有肿，然后你要知道神在管教你。那又是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接受这个管教？你有没有学会这个功课啊？感谢主，我相信神一定能成全他的旨意，我们一定能学得会。这些旷野的40年 愿我们都是加勒，都是约书亚，我们没有白走，虽然看起来白走，虽然看起来辛苦，陪那悖逆的世代，陪了那一个世代，让他们通通倒闭、哦、但是我们不要倒闭，我们要有信心哈。这个四十年间行神迹奇事就是摩西。三十七节，那曾对以色列人说，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啊，这个就是生命记第十八章的话了哈。那不过我们可以再想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段事情，这个神对他们的拯救和带领。那神在诗篇106篇第9节讲到红海的事情，在诗篇第78篇第15节讲到旷野的事情。当然78篇15节在那个旷野的时候也是一个悲哀的事情啊，就是给他们水喝，让他们从深渊而出，然后也有讲到云彩火光对他们引导，但基本上讲到他们都在悖逆，妄论上帝，岂能在旷野摆设筵席吗？就是78篇里面讲到的是很多很多的悖逆，很多让上帝震怒的事情。然后那40年，当然我们也说是一个惩罚，原来两年就到了迦南地边界可以进去，因为那十个探子的噩耗，所以他们要多走38年。不过这噩耗我们也讲，神还是有他的恩典，使人可以在这里学习人活着，不单靠食物，使人可以学习，神可以在旷野施行怎么样大的神迹，让他们鞋没有穿坏，脚没有肿。每一件事我们都可以愿意学习侍奉上帝，学习感恩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诗篇78篇的第43节42节，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。好了，你不纪念那就没有办法了，那就真的在找死了，那真是在上帝的慈爱当中是灭亡，那些慈爱都是定你罪的事情了。在诗篇105篇里面也有讲到上帝所做的奇妙的工作，他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。哦，当然那是指在埃及显的神迹奇事了。但是那敌人固然是在埃及显神迹奇事，可是敌人不是也有在以色列人当中吗？神不是也转去做以色列人的仇敌吗？当以色列人一定不肯听的时候，神是我们的朋友，神也可以是我们的敌人。我们是要做神的朋友，神要做我们的朋友和敌人，就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信靠他，是不是顺服他了。不要让神来转去做我们的仇敌，发烈怒来攻击我们。那神真的好像跟埃及人站在一起了，那我们的结果就是真是不如不出埃及了，好可怜。好，我们希望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是有益的，是帮助我们的。那你们没有听摩西，当摩西死的时候说将来会有立位先知，你们要听啊。那可是以色列人不听。38节，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，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，并领受活泼的圣言。摩西这个人，他们在讲这个人啊，当然后面又讲到主耶稣这个人，主耶稣这位义者哈，就是跟摩西有一样的情形。他在旷野的会中和西乃山上与他说话的天使同在，在旷野的会中哈，那个整个以色列在大会之中的那200万人，然后在西乃山上对他说话的天使，这一点我们也很少想到哈，是天使在对摩西说话吗？可是加拉太书3:19的确也讲到天使，希伯来书2:2也是讲一样的话，就是是神在对摩西说话，但也是神借着天使在对摩西说话。总之那一位是有神的权柄的。就我们就听吧，就领受上帝的话，反正讲的是上帝的话，那句话不管是出自谁，那都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要恭敬的领受上帝的话。摩西呢，他在旷野的会中是在说神的话，摩西总是在说神的话，而且总是从神那里领受话来对百姓说，所以这个重点在神的话。然后天使同在的时候也是讲神的话，然后呢 从天上从山上领受的话呢，再传给百姓，也是神的话哈。我们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节就看到，他们有圣言，以色列人有圣言，所以他们特别觉得自己特别的尊贵哈。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旨意的好管家。十一节，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啊，都不要轻看神的话哦，讲一定要按着神的圣言在传讲。这因为这是神传给我们的，不可以轻看。生命记第五章第二十七节，生命记五章二十七节，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，将他对你所说的话都传给我们，我们就听从遵行。听从上帝的话，他们不敢听。今天我们应该更直接的听上帝的话，我不是说要有什么异象异梦，我乃是说我们更愿意直接的来看上帝的话，多听上帝对我们说的话，而不是经过其他人领受再传给我们。那也有好处，但是那会让我们始终不能直接多听神的话，而且我们始终来依赖别人，而且别人的解释多多少少都会有错误，当然我们自己的解释也会有错误，但是总是更直接是上帝的话吧。好，在生命记三十三章第四节第三节就是他疼爱百姓，众圣徒都在他手中，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。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，作为雅各会中的产业。哦，神的话比任何一块土地是更美更好的产业了，是更美更好的我们能够领受的。当然我也说，当我们走律法主义的路，当我们没有真的把神的话用活泼的信心接受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看清，或者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死板的律法，那是不对的。那他们那个时候如果肯领受神的话，那是多么多么宝贵，那到新约的时候那就更宝贵了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当然摩西传的不只是律法，或者律法里面也有恩典和真理，只是耶稣基督所传的是更丰富。当然耶稣基督传的里面并不是没有律法，只是他想要呈现出来的是我们能够遵行律法的恩典，是我们能更认识律法的真理。我们今天得的更丰富，所以更要谨慎，不可以弃绝这位主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